我们打开周报第三页，我们站立，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我们翻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特别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也献上我们的感恩，你奉你的名把我们召在一起，召到你面前来，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主，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心中把我们的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也求主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按照你所吩咐的去行，让我们为你的名做见证，让我们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上个主日呢，我们一起就开始学圣礼。那上次呢，主要我们就讲到洗礼。上次呢，我们也学到说，有教会有两个圣礼，就是洗礼跟圣餐嘛。那结果这两个圣礼呢，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的一个记号，也给我们的一个印证。当我们领或者领圣餐的时候，当我们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心里面有一个确据，有一个证明，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真的。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要来看圣餐。那可能我会花第一部分的时间呢，来跟大家讲一些神学上的一些概念，我们怎么应该来理解这个圣餐。这个海德堡的要理问答呢，他会花很多的问答来解释圣餐。结果我们要考虑到说，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是哪个时代的一个要理问答，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正好是改教运动的一个时间，那结果很多人都正在考虑到底天主教跟基督教的神学上的差别是在哪里。那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今天也可以根据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来研究一下。请问大家，你们可以想一下，在你们的理解当中，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差别在哪里？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朋友问过你们啊？你信基督的，那到底你跟天主教，或者你说你是基督教，你跟天主教到底是哪里不同？是不是就是天主教的教堂比较漂亮，里面好像很多的颜色，有很多的雕像？那我相信不是。是不是主要就是圣母玛利亚，他们会拜玛利亚，我们不会？可能也不是。当你在考虑说天主教跟基督教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很可能你要考虑到圣餐。结果德国路德宗的那些教会，他们开始跟其他的天主教的一些地方开始打战的时候，最主要他们打战的那个问题就是在圣餐这个问题上。那我们来考虑一下，天主教他们是相信什么？天主教呢，他们会相信当他们行圣礼的时候，那个神父当他拿起这个饼的时候，他说这饼这是我的身体，他们就会相信真的是有一个神迹在发生。什么神迹呢？那个饼呢，就真的变成主耶稣的身体。当这个神父他说，他举这个杯起来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血，又有一个神迹在发生了。他会觉得这个杯里面的酒，或者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 他会真的变成主耶稣的血。那从神学的概念呢，我们就把它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把它叫成是圣餐的变体论，就说饼跟那个杯或者饼跟那个葡萄汁，它会真的变成，实际上物质上变成主耶稣的身体。那结果这个饼跟这个杯的这个变质的一个结果呢，就说这个神父他会每次行圣餐的时候，他会重新掰这个饼，他也重新会滴这个杯分给大家，让就是等于说这个杯里面的血会重新流，这个饼呢也会重新掰，就是说主耶稣在每次他们行圣餐的过程当中呢，主耶稣会重新受难，这个饼会变成主耶稣的身体，他会重新被掰，这个酒会重新被变成主耶稣的血，他会重新为你们流。结果我们看圣经呢，希伯来书啊，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大多都在希伯来书里面了。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回家可以去看，从第八章看到第十章哈。我会挑几个经文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我念给大家听哈。我们凭着旨意，就是凭神的旨意啊，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全。所以希伯来书有提醒我们，希伯来书有很多经文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一点，但是这个很明显写，就是说主耶稣献上身体只有一次。那当我们看英语版，你们当中如果有 会讲德语的，或者有会讲英语的， 我也会鼓励你们也可以偶尔看看外文的经文，英语会写得更清楚。英语它 不仅仅是强调说主耶稣的身体 只为我们献上一次，他会说一次，结果一次就够了，就是说 by that will， 就还是凭着这个旨意， by that will we have been sanctified through the offering of the body of Jesus Christ once for all。 OK， 结果第十二节还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我就看到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主耶稣为我们赎了一次的赎罪祭，为我们献上了一次的赎罪祭就已经足够了，就永远有效。结果有一些人就会来问或者来挑战基督教，他们说，但是至少在天主教的这个圣礼当中，他有主耶稣的同在或者主耶稣的存在，因为他那个饼变成主耶稣的身体，他那个酒变成主耶稣的血，所以有主耶稣在那边。那我们就说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差别，就是天主教会相信主耶稣物质上的同在，就实实在在的他物质上这个饼变成他的身体，那个酒变成他的血。在我们基督教呢，我们还是相信主耶稣的同在是一个灵命上或者属灵上的一个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节，主耶稣就是设立的圣餐的时候，那边记载着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那我们想这个就是主耶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直反复会读的那段经文哈，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就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当我们考虑马太福音那边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当主耶稣这样讲这一句话之后，他的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没有，没有，他的身体也不会说突然少了一块，然后变成那个饼那边多了一块，或者那个酒啊，主耶稣说这个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哈。他的血也没有发生物质上的任何的变化啊，不是说身体突然少了一点的少了一部分的血，然后那个血就变走到那个杯里面去了，没有。所以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说，当主耶稣这样跟我们讲的时候呢，其实他说这个饼是象征性的，是代表我的身体，这个血也是代表我的这个酒也是代表我的血。就当 就跟耶稣说我是道路一样。那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一个人，他是神，他肯定不是道路，就是说一个代表，一个象征性。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再说，我待会还会再讲。我其实讲到不是很喜欢用例子，但是我们神学院那边有一些人鼓励我说我讲到可以用多一点的例子。当我们在夏天外面走的时候，突然我们看到一个广告，那个广告是一个可乐的广告，我们就看到那瓶的可乐，那个广告单还做得蛮好的，它外面还有，我们看到可以看到那个可乐肯定是很凉的啊，外面还有那个瓶已经结了个水了啊，我们看到那个可乐，结果我们会觉得好像感觉到渴，本来不渴，看到那个广告也会觉得突然好像有这个欲望想要喝。其实圣礼呢也是一样，当我们讲到洗礼之后，我也跟大家讲，这个水其实它没有赎罪的，没有洗罪的任何的能力，但是它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符号，让我们可以看到啊，说用水来洗，所以外在呢我们会受洗礼，然后内在心里呢我们也罪也会被洗。其实这个饼跟这个杯也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象征性的一幅画，它会代表什么？它会让我们代表，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牺牲。但是这个饼跟这个杯本身，它仍然是饼跟杯，它不会就是主耶稣的牺牲。当然，主耶稣设立这些圣礼，它会让我们能够从凭着圣灵的感动，在心里能够真正感觉到他们所要代表、所要描写、所要象征的那个背后的那个真理。结果当我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就想到它背后的那个真理，它背后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牺牲。我们知道其实没有人可以得救的，除非他是真正可以跟神的肢体连接，他是真正可以靠着主的饼、主的杯，是靠着主为我们舍的身体，靠着主为我们流的血，来重新跟神连接。当我们在吃这个饼跟喝这个葡萄汁、喝这个酒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物质上外在啊，我们在这边又会分外在跟内在，跟洗礼一样，当我们的身体好像是得到营养了，得到喂养的时候，我们同时我们就可以接受和相信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灵也可以得到喂养，而且我们也可以接受说这个主耶稣的牺牲才是唯一我们能够得救的一个基础。当我们喝这个酒的时候，而且我再提醒大家，这个酒仍然是酒，这个葡萄汁仍然是葡萄汁，这个饼仍然是饼，我们就会把我们一切的完全的依靠放在主耶稣的身上。这里圣餐跟洗礼其实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主耶稣会让我们借着一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来看到本来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东西，或者它会让就是洗礼，我们可以通过外在的一个洗，可以看到内在心里的一个洗。这边呢，我们吃跟喝这个喂养，可以看到我们灵命上心里面的一个喂养。当我再回到那个广告，当我们看到那个可口可乐的广告的时候，我心里会突然感觉有一个欲望，我会感觉到渴，结果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肯定不是那一幅画，我想要的是那一幅画上面所有的那杯可乐，我想要的是背后的那个东西。结果圣礼也是一样，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吃这个饼跟喝这个杯的时候，它在我们心里啊，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说开动的那个欲望，不应该就是说我很喜欢领圣餐，喜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呢，是让我们能够更渴慕他背后的那个东西，就是主耶稣的应许，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牺牲， 然后我们在他的旧书上有份。我在讲，我一般很少，以前很少用例子来描写一些真理啊。基本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我们人可以想到的一些例子它都有限，结果最后我们如果用例子呢，我们就会用一个有限的东西来描写一个无限的真理，那这个一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毛病。结果我在这边所用的这个例子哈，它其实在某种方面上它跟真正的真理还是有差别。它差别在哪里？当我看到那个可乐的时候，这可乐可以使我一看到这幅画就想到背后的那个真实的那个东西，背后的那个真实的东西就是那杯可乐，结果我会感觉到这个欲望，我想喝可乐。但是差别在哪里？也许我看到这个广告，然后周围正好没有商店卖可乐，没有餐馆，我喝不到。但是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当主耶稣用他的真道用圣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借着圣灵的感动突然感觉到有这个渴慕，想要得到它背后所象征到的那个真理，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肯定100%可以得到。马太福音第5章第6节就跟我们写得很清楚，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所以我用的这个例子在这个层面上其实还是不是很恰当。那我再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心里你会想到一些什么？你应该要想到的就是你应该要看到主耶稣为我们牺牲，因为饼跟杯就代表主耶稣为我们舍的身体，主耶稣为我们流的血。然后你就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信心，你可以跟基督耶稣，你可以跟他连接。当我们的身体在物质上可以得到喂养的时候，你也可以接受说，在信仰上你可以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结果你也可以全然的把你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确信投在主耶稣身上。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你看到饼跟杯，你看到主耶稣为你牺牲，其实你后面所要看到的就是，或者是后面所要得到的是一种的保障，就是说我的灵命会受喂养。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所成为所教的那个基督的实际上的那个同在。所以我们就说，在圣餐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主耶稣真正跟我们同在就是指这些。你会通过看到饼，通过吃饼跟喝这个酒，你可以连贯到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死。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是一个很实在很真的一个保障呢？就是因为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圣灵同时会在你里面，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跟在基督里面的圣灵是一个灵，我们会跟主耶稣合一，我们会跟他同有同享一个生命。所以当你下次领圣餐的时候，我可以鼓励你，当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从23节开始读到后面26节，我会在这边念给大家。26节就是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然后27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第28节，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29，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首先我在想，就是我想讲跟洗礼一样，其实仅仅那个外在的这个记号其实它没用，就说光吃这个饼光喝这个杯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你不能把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记号和这个印证，但是你必须要连贯到它背后的更伟大的那个真理。所以保罗就会告诉我们，就是刚才我念的第二十九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下次当你读到这四节的经文，我们领圣餐之前读到这四节经文的时候，我可以鼓励弟兄姐妹，你可以从外在的你吃的饼喝的杯联想到那个内在的，你可以从你看得见的这个饼跟杯把它连贯到你看不见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牺牲。就是当你看到饼跟杯，你就想到主耶稣为我们牺牲，你就表明主的死，就是二十六节讲的，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所以你要鼓励或者你要提醒你自己说，你在主的死上已经有份了，你有份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那个牺牲。后面呢，第二十八节呢，保罗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自己省察。其实他讲的好像简单一个词，你要自己省察，然后就过了。在下次你领圣餐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你可以进一步的去考虑省察是什么。你要知道，所有的圣礼，我再强调，是对神给我们的应许的一个印证。那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基本上就是福音。人有罪，但是主是为我们死。其实你准备你自己的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应该要重新想到，重新连贯到这一些，就说你要承认你有罪。所以第二十八节所谓的你要自己省察，其实是准这点。你在神面前你要安静下来，你不是想说哦多伟大你为了死。首先前面还有另外一步呢，就是说主，我知道我是罪人，你要认罪，结果你要悔改。第三呢，你就会从你认罪悔改之后，你可以连贯到主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你可以真正感觉到这个圣礼，这个圣餐就是他的应许的一个印证。他的应许是什么？永生。我们是跟基督一起同复活，我们已经有份于基督的一切的恩惠。然后呢，你也可以连贯到保罗也写了，是表明主的死，然后后面再说，只等到他来，主耶稣还会再来。只有主耶稣还会再来，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我现在还会花几分钟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基督教对于一个现在新的一个主流应该要有的一个立场。我们现在的世界呢，会把就有一个新的主流，这个主流呢就会好像让我们发现到，所有的人都会把他自己放，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了，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那个位置。结果现在的人他所要理解的一切，他会都会根据他自己的理念，根据他自己的那种意思去理解。他会觉得他要接受的一切必须要符合他自己的要求。我给你们几个例子了，但是你们可能想的时候，你们可以想到很多。比如现在在大学的一些学生，他可以每年都换他的学科。为什么？他可以学一年，然后觉得这个好像不适合我，再换。然后再学一年，就觉得这个也不适合我，再换，一直在换。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理念当中呢，他已经觉得我所要接受的必须是我自己能接受，就是符合我自己要求的一个东西。现在的人可惜好像已经没有那种使命感，觉得我们要做的东西必须要有一份有一个使命，我是为神在做。我们找工作也是，我们可以每年在找，结果我们可以一直埋怨说我做的工作好像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不符合我，赚的钱也不够，好像我做的东西也没有满足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那种使命感。 结果更糟糕的就是说，现在的父母，那我当然不是讲你们啊，其他的父母，现在的父母呢，他会允许他们的孩子这样长大，他会允许孩子从小到大就养成一种习惯，只接受他们自己喜欢的，不接受他们不喜欢的。他会问孩子的自己的旨意，结果你跟父母聊的时候，你就会比如说我妈妈的一些朋友啊，一些阿姨，他会跟我们讲，哎，我们的孩子他们不会中文了，但是他们不想去上中文了，他觉得他想去玩，结果父母就会尊敬这样的一个旨意，让孩子自己决定说他应该还是不应该学中文。那你讲到教会，德恩教会有很多，有一些基督徒的小孩，他去上主日学，上着上着就不上了。结果你问父母，他们说：“你知道吗？我的孩子他不想去上。”结果父母就尊敬，因为这个就是典型现在的一个主流。结果这个主流我们会把它称为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是自我中心，我想做的我就做，我想接受的我就做，我就接受，其他的我都不接受。这个后现代主义有另外一个毛病，就是说一切没有一个东西是绝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你可以跟一个人传福音，你可以说你知道吗，神是创造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他是最高的那一位。他可以这样给你回答，他说这个对你来说也许是对，就是他就把它相对化，但是对我来说好像不是。结果连我们的信仰，连世上所有的这些宗教都会受影响。结果教会与教会之间，或者教会与其他的宗教之间，都会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主流。这个主流就是好像宗教应该叫宗教无界限，就说你会取消到我们的信仰跟其他信仰的那个界限，那个界限。结果就可以有天主教跟基督教一起聚会，就可以有天主教跟基督教一起领圣餐，结果就可以有一个 day of prayer， 就是一个祷告的一天。结果这一天呢，是所有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一起祷告，我们来求神赐给世界平安。你要知道，这个在几百年前都是很严重的一个罪。几百年前，连结婚呢，一个天主教跟一个基督教徒都没办法结婚的。我在后面呢，我会跟大家解释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瑞士这里出发。你要瑞士打了几个战，你们知道吗？其实瑞士是打了很多战，一直到第十九世纪一直是打战，最后一次呢是1847年。然后最早的就改教运动之后，最早的是1529。结果瑞士内部打的，就是所有打的内战，都是一个原因，你们知道吗？宗教。结果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打的战。苏黎世的 Zwingli 1531年呢，就是因为跟 Lucan 打战，结果死了，被打死了。我会跟你们解释说为什么瑞士打了那么多的战，结果我很希望瑞士以前打的战不要有一天突然变成是白打。我们基督教里面，你们同意不同意，神学里面有一个救恩论，结果救恩论应该是我们基督教最核心的一个神学了。救恩论是这个教义，他会告诉我们什么？人有罪，结果耶稣为我们死，因为人有罪，应该严格来讲是人论。讲到救恩论，说救恩是怎么成就的？耶稣为我们死，或者耶稣死，耶稣为罪人死，结果他只死了一次，结果呢，他死的那一次呢，他就缓和了神的愤怒，神对罪性的愤怒。你们同意吗？肯定同意，这个是基督教典型的核心信仰。我们刚才念的 使徒信经基本上就是这句，就是主耶稣降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他为我们死，他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这个就是典型的我们的信仰。那我就从一点来解释为什么天主教好像在这方面跟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差别。我刚才说了，天主教他们会相信说主耶稣会不断的为我们死命，就是说他会不断的为我们献上这个祭，他每次这个饼成为他的身体的时候，他的身体会重新被掰开，他的血不断的为我们流。结果刚才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念了几段的经文，我再念一个经文给大家，我再说有很多这方面的经文呢，我再念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圣经有很多经文一直提醒我们，主耶稣已经献上一次那个祭，结果这个就已经够了，所有成圣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徒了，就已经永远完全了。那我们在考虑天主教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会说这个饼会真正就物质上真正变成主耶稣的身体，这个酒会真正变成他的血。结果你如果我再问你啊，你如果哪一天有机会你可以真正摸到主耶稣的身体啊，你可以喝到他的血，你应该要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他？你要想象那个神父啊，他这举起来的时候，这个是我的身体，结果这个身体就变成这个饼就变成主耶稣身体。我们在说你假设这个饼真的变成他的身体，你应该要以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主耶稣的身体？你肯定很，你应该要以一个很敬畏他的一个心态来做。结果我不反对，这个神父他肯定以一个很敬畏他的一个神态来做这个来行这个圣餐。结果这个也会变成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我们基督徒会认为这个是拜偶像。什么叫拜偶像？拜偶像呢，就是你会把一个受造物把它提高，把它的职位提高，提到一个是好像是跟创造者一样高的一个职位，这个就叫拜偶像。当这个神父在说这个是我的身体，结果他的心态以一个真正敬畏他，因为觉得这个比突然有神性了，其实他犯一个大罪，就是说他在拜偶像。当我们拜一个雕像，一块的木头，一块的石头也好，我们以一个很敬畏他的心态觉得他有神性了，我们来拜他之后，我们就在拜有偶像。结果最讽刺的就是主耶稣设这个圣餐，主耶稣所建立的圣礼，就是要避免我们拜偶像。你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看到这个饼，当我们看到这个杯的时候，我再重复了刚才我想，我们看到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想到它背后所象征的那个真理，就是什么？主耶稣为我们死，他为我们赎罪。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只有一个结论，是吗？就唯独耶稣可以救赎我们。唯独耶稣可以救赎我们呢，其实就不会让我们有任何的余地，任何的空间可以来拜其他的东西。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把神职的这种人员，就是把祭司啊，就是利未祭司所描写的那一班人，他就把他们取消了。甚至不是取消了，我们说主耶稣来到世界，他是成全的律法。在哪一方面成全律法？他会把祭司的这个身份呢，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成为祭司了，我们直接可以跟神连接。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个幔子已经裂了，你们知道主耶稣死的时候那个幔子就马上就裂了。那幔子以前是什么？就是隔至圣者 有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内部圣殿内部的那个地方，把它隔掉，只有祭司一年可以进到那里一次。只有主耶稣死的时候，那个幔子裂，就说什么，人跟神之间就已经没有那个东西在把我们隔阂了。主耶稣死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大家成为祭司了，所以在我们跟神之间不需要有另外的祭司，你们同意吗？没有比我们更高一层的人，可以比我们更直接可以跟神连接的一种的身份，你们同意吗？这个就是基督教典型的一个核心的教导。结果天主教里面它仍然是有祭司，你们知道天主教有很多不同的圣礼，只有他们的神父，甚至有一些是只有他们比神父还要高一级的那种才可以行的。结果这些祭司呢，他就会不断的献祭，他会献什么祭？当然他就不献羊了，这个好像不太实在，也不符合我们现代的这种观念，但是他会不断的把主耶稣的身体献上，这个是典型天主教的一个神学。我在说他们有老百姓，结果老百姓在天主教的教堂里面，他没有办法直接跟神建立关系，在老百姓跟神中间还有一层的祭司，这些神父，结果这些神父才可以真正成为那个中介。这个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圣经教导是什么？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介，我们都成为祭司了，幔子裂了，我们可以直接跟神建立关系。结果他们会献上的那个祭是主耶稣的身体，所以他们必须在行圣餐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主耶稣的身体，结果这个真的是变成主耶稣的身体，然后再重新把它摆开。为什么要重新把它掰开？因为还要献上这个祭。我们基督教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牺牲已经足够了，结果保罗就提醒我们说什么，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就表明他的死，我们就要宣告主耶稣死，我们为他做见证，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死了，结果什么？只等到他来，他不需要再死，这个足够了，下一步就是他再来的时候。旧约里面有这个祭司这个身份，其实就因为他们天天都要献祭。为什么他们天天要献祭？你们应该知道，一是主的子民不断的犯罪，无论是在思想上，在言语上，或者行为上，一直不断的在犯罪。结果你不断的犯罪，你要赎罪，你要献祭，结果他们就献动物，献羊啊、鸡啊、鸟啊，结果你又知道这些动物的在神眼中的价值其实是有限的，所以你献一个不够，你要天天一直在献，一直在献。那我们也知道旧约神跟他们立了约，让他们这样做，让他们献祭啊，我就说其实只是预表，预表什么？预表主耶稣。预表主耶稣就是说，预表说有一天会有一个羔羊来，结果他会为我们献他自己，结果这个献祭呢，一次就够了，一次就会除掉所有信他的人的罪。这个是不是很核心的我们信仰的内容？它是很核心的我们信仰内容，但是天主教在这方面仍然觉得我们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结果你再考虑一下现在的这个主流，你说天主教跟基督教一起聚会，一起领圣餐，结果你会发现在这个他们领圣餐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它背后的那个神学是很清楚违背我们的非常核心的我们的信仰的内容。最后我还要跟大家分享说， 谁应该可以领圣餐。那现在的教会呢，它这方面也很开放，就是说什么叫很开放，就是可能有牧师或者有长老，他在行这个圣餐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是会口头上，至少口头上有一个提醒，他说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那结果第二十八节那边就写，每个人呢应当自己请茶，他就这样提醒大家，你们应该自己请茶，然后你们自己决定你们可以还是不可以领圣餐。我先说，其实自己请茶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再回头想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是不是已经知道他会被卖？是。他会不会知道是谁会卖他？他会，他知道。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四节就跟我们讲，主耶稣跟他们讲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然后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所以圣经都告诉我们了，主耶稣是知道，一，有人要卖他，二，这个人是谁。他仍然讲，他讲什么？他就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不信我，或者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会卖我，他没有说谁啊。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他不说？其实可以说嘛，他可以说你们当中呢就有犹大，他不信我，他会卖我，是不是？他为什么没说？结果如果他说，其他的人是不是心里会更平安？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六节，我念给大家听哈，就是那个时间点，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哈，正吃的时候，耶稣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结果门徒的反应是什么？第二十二节，他们就甚忧愁，就其他的门徒甚忧愁，就心里很不安的，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所以主耶稣他没说是谁，结果说他所达到的反应就是说每个人其他的人有十二个，其中一个是要卖他的，结果他故意没讲是谁，结果其他那十一个人每个人都心里很忧愁，然后就一个一个的来问他：“哎，主啊，是我吗？”你们可以想象主耶稣做事不会有偶然的，他做事肯定是有他的目的，而且我相信他的目的就是什么，他就是要问，让门徒问自己那一句，他就是要让门徒能够忧愁的好好来考自己，是不是我？是不是我在某一种方面上，我还没有真正把我放下来，把我的一切献给他？我们知道，在主的桌上，没有一个人会受欢迎，除非自己已经认罪悔改的人，而且自己真正相信自己的罪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已经被赦免的那些人。所以主耶稣是要我们基督徒不断的自己省察，就算他就知道不是我们要卖他的，他还是要鼓励我们，让我们自己不断的自己省察。所以自己省察是对的。我在这里的重点不是说是不是要自己省察，当然要自己省察。所以我刚才说了，下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甚至希望你不要光想这个饼，这个想到主耶稣的恩典多好，其实你要重新经过整一个的过程，你要从你有罪开始，你要认罪悔改，结果再想到主耶稣为你做的事情，结果再把你的一切盼望投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自己请茶，但是除了自己请茶之外，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教会也有责任。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掌管去天国，或者可以开跟锁天国的门的那把钥匙。那很奇怪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到洗礼呢，我们好像是可以接受这个观念。讲到洗礼呢，有很多就是人他同意， 应该不是一个人可以自己决定，我想洗礼，然后教会就应该给他洗礼。有很多人都可以接受说，好像是有一些条件的。那我们一般教会，我们就会要求他一个一个愿意洗受洗的一个新的弟兄或者姐妹，我们会鼓励他说，你可以先去上辅导班啊。就上完辅导班呢，还有什么？还有教会的同工会跟他有一个简单的对话。严格来讲，基本上就是要考核他的信仰。所以讲到洗礼，另外那个圣礼，我们好像是可以接受说是有条件的，不是每个人自己做决定然后就可以了。你有没有想过同样的一个原则，应该圣餐也是？我意思说肯定是。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在我们的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小伙子，他年龄比我小几岁，刚刚开始念神学，今年是第一年。结果他有一次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他领圣餐呢已经有好多年了，然后他为什么要跟我分享呢？他就说他要认罪呢，就是说他前面领圣餐的前面几年呢，他根本没有明白圣餐的意思，他应该就属于说圣经这边所守的，你如果不按理吃喝这个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你就干犯自己的罪，他就是那种。这是为什么？他说他是在瑞士长大的，瑞士出生的，所以他受过婴儿洗，结果他16岁的时候呢也在教会受过基浸礼，结果他就有好多年没去教会，结果在大学那边就认识了一些朋友，那这些朋友就把他带到教会去了，正好那天有圣餐，结果当那个牧师提醒大学说你们应当自己请茶，然后说只能受过洗的弟兄姐妹才可以来领圣餐，他会觉得他两个都做到了，一他自己请茶了觉得自己不错，因为你们知道不信主的人有谁会觉得自己不配？不会，就是你会认罪发现你自己不配的，就是你开始信靠主的第一步，你谦卑下来。但是一般不信主的人他不会啊，你说你自己请茶你可以不可以请圣餐领圣餐，他会觉得有茶呢好像都还好啊，不错啊。结果你说你受过洗的，他也觉得他达到了，他受过婴儿洗也受过坚信礼，所以他可以领圣餐，所以他就领圣餐领了好多年。这个责任是应该谁要承担？你们认为呢？是不是他自己的罪？那当然他也会认为是自己的罪，所以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会认罪。但是严格来讲，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他的行为的严重性，他不知道他在违背真理。那会不会是教会的责任呢？因为教会里面的同工，教会里面的牧师，他是知道这个严重性，他是知道你允许一个没有跟神的肢体连接的，没有认罪悔改的，不信任上帝的一个人，你允许他领圣餐，这个是一个最严重的一个事情。那你只能看到确实教会是有责任，虽然教会有责任，有另外一个人就说啊，就算你无论你教会你多严肃，你对弟兄姐妹的要求多高，你还没有办法避免说有一些假信徒能领到圣餐。对，我同意，世上曾经有一个最完美最完美的一家教会，你们知道我讲的是哪一家了，是第一家使徒的，然后结果这一家教会你可以说有一个最完美最完美的一个牧者，就是主耶稣本身，主耶稣带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结果连那一个最完美最完美当我们榜样的那家教会里面有一个假信徒，结果这个假信徒也领了圣餐，是不是？我们没办法避免，但是呢我们只能承认说主耶稣把这把的钥匙给我们，我们要来承担这方面的责任。讲到这把的钥匙呢，我来念一段的经文给大家听，就是马太福音第16章第19节，我又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我们知道天主教跟基督教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在这一节的经文上。这一节的经文呢，是主耶稣跟彼得讲，他刚开始那个对话就说，他问彼得说你是谁，然后就彼得就给他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答案，然后之后主耶稣就说我会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你。结果主耶稣把这个钥匙给你，天主教就把这个你呢理解成是彼得，结果彼得的后裔就是今天的教皇。但是如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节，主耶稣还是用了同一句话，但是他用了多数的，他就给所有的门徒讲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讲这句话，他其实把钥匙不是给一个人，他是给那个群体。结果那个群体是谁？那个群体就是教会。路加福音第二十四节第四十九章，我也念给大家听，我要将我的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主耶稣这个是什么时候讲？就是他快要走的时候，他就提醒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先等候，等到什么？等到我走了之后，圣灵来了，然后你们再开始做工。结果圣灵来的那时候，我们看使徒行状，彼得呢就开了又关了天国的那个门，他是怎么做的？你们记得吗？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会马上怎么？他会马上讲道。结果他讲了道之后，使徒行状第二章二十七节就跟我们讲，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认罪悔改，你们要受洗。结果他也给他们一个意思说，你们谁愿意遵守神的道的，圣灵就会降到他身上。这个是不是就是把基本上就是把天国的门打开？我说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天国的钥匙第一把呢就是讲道，然后第二把的钥匙呢是什么？教会里面的权柄要要求弟兄姐妹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基本上你们，我可以鼓励大家可以回家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章很短啊，那边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保罗跟他们讲说有分文，说你们中间有淫乱，结果他就教跟很多教会说你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结果就甚至叫他们说要把他从教会里面赶走，结果所得到的或者所达到的效果就是最后那个人他就认罪悔改了，他就重新进到教会里面去了。但是这个是教会的权柄。我在说，当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人只有两个可能性，两个不同的反应。那这个两个不同的反应呢，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就跟我们讲，因为你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就在基督馨香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在了时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是谁能当得起呢？当我们讲到或者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讲话，或者我们知道神会借着讲话的那一位跟我们讲话。那当我们讲话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以赛亚书也说，主耶稣神有讲到他自己的话是怎么样的，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必然亨通是什么意思？就必然会达到神所要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结果。所以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有一些人听，结果有些人听了之后，就有些人会接受，有另外一些人就不会。也就是说，那把钥匙呢，有一些人因为我们讲的道，那个天国的门就被打开，有一些人听到之后，那个天国的门就被关闭。我在念马太福音刚才念的那个16:19，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我也不想你们会误会啊，这里做决定的权利是在谁？是在教会吗？其实是我代表教会，我可以说你可以上天国，你不可以。然后主耶稣就必须守我的旨意，因为我说在地上我捆绑的啊，主耶稣是在天上也被捆绑，那肯定不是。我们要知道教会的权柄是基于什么？教会的权柄就是基于主耶稣，就是基于神的道。当教会的核心同工或者教会的长老做一个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是基于而且符合神的真理的时候，这个决定就有权柄。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拿中国的法官，我不好拿瑞士的法官，因为瑞士已经没有死刑了。中国的法官，当中国的法官在一个案子当中，他判一个罪人，他判他死刑的时候，你们会考虑到是不是这个法官他很有权柄？应该不是，这个法官他本身没有权柄，他这个人仍然是人，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权柄可以判一个人死一个人活的。但是当他做出这个决定，我判他死刑，结果他做出这个决定是符合国家的法律，他突然就有权柄。教会也是一样的原则，教会是有权柄。这个我不是以我当教会的同工的这个身份来跟你们讲，我是很担心现在的教会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是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这个环境当中活的，我们是以我自己为中心。当教会给我提供一个我愿意接受的一个东西，我就去教会。我觉得教会所给我的，给我吃的，教会所给我的提醒，我不愿意接受，我就不去。但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提醒大家，真理的教导是不符合，很可能是不符合我们人或者我们个人的那种欲望。圣经的教导就是教会在这方面有权柄。在哪方面有权柄？在他所做的所讲的是符合圣经符合神的道符合真理的原则的情况之下，他是有权柄的。为什么我今天会讲到这些？为什么我讲到圣餐，我同时会讲到天国的钥匙，我同时会讲到教会的权柄？因为我们要讲完这个题目呢，我们要大家要知道神设立了两个圣礼，这两个圣礼就是洗礼跟圣餐。结果这两个圣礼呢，就是一个记号，一个印证，我们可以真正体会到凭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这种感动来体会到神的应许是真的，他真的为我死，他真的爱我，他会真的让我得永生，他会真的赐给我有力量可以越来越像他。对，但是同时讲到圣礼呢，也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什么？这个是教会的权柄。我们可以接受洗礼，不能随便每个人都可以受洗，你们也要接受圣餐，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领。一个真正好的教会 他会在弟兄姐妹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会很严谨，他会考虑，他会鼓励你，当然是以爱心为主，像保罗一样。你提醒某一个弟兄的姐妹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羊找回来，带他回到教会，但是你要尽到这个责任。好，我们下次继续讲呢，就是讲到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三部分了。第三部分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感恩。而且在这个感恩当中呢，有一大部分呢就讲到实践。为什么要讲到实践？一呢，就是前面第一部分我就知道人是有罪，第二部分呢就是救恩论，我们如何得救，包括圣礼、教会论啊。刚才我们讲完了。第三部分呢，感恩，感恩什么？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你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不配，你是罪人，结果你体会到你相信主耶稣为你死，他救了你，你唯一真正感恩的或者表达你的感恩的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要遵守神的道。所以第三部分它的主题是感恩，其实后面呢它有一大部分也讲到实践。讲到这点呢，我觉得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很美，就是它分了三部分，就是你有罪，结果救恩，这个后面才讲到神的法律，它也会让你清楚一点，也是我们基督教跟所有任何的基督教信仰都不同的一点，就是什么？你们得救，我们得救，都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守这个法律。我们遵守法律不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条件，我们遵守法律是因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后果，它是在得救的后面。结果刚才我讲到天主教，他们跟我们不同，就是这一点他们不承认，只是他们的神学当然是承认唯独基督，但是他们做出来会让我们体会到另外一种的神学。结果我也想提醒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可以继续说神学不重要，但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圣餐，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就会表现我们教会的这方面的历程。好，最后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今天有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海德堡的要理问答。还是我来念，问你们来问答，你们来念答好不好？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周报第四页，海德堡的要理问答第问75。圣餐如何向你表明并印证你是有份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牺牲及一切恩惠呢？问76，吃基督被钉在被钉的身体，喝他所流的血是什么意思？问77，基督在何处应许了他会用他的身体和血喂养信徒，正如他们吃这掰开的饼 喝这杯呢？问七十八，饼和酒成为基督的真身体和血吗？问七十九，那么为何基督成饼为他的身体，杯为他的血，或用血所立的新约，并且保罗也说同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呢？问八十，圣餐与天主教的弥撒有何不同？那最后两个问题就是问八十一，谁可来到主的桌前？问八十二，凡言行显明不信神的人，也被准许领受圣餐吗？好，请坐。后面那三个问题关于教会天国的钥匙，请大家回家自己读。我再重复一遍，我是很希望你今天可以有一个一个领受啊。你如果可以选有一个可以让你感动、可以让你改变的依据，就是下次你领圣餐的时候，我想鼓励你说，你真的提醒你自己，你从那个外在的要连贯到内在的，从你可见的要连贯到那个你见不到的那个后面的背后的更大的更伟大的那个真理。第一，当你看到这个饼，当你看到这个杯的时候，你要想到主耶稣的牺牲，就跟保罗跟我们讲的一样，他是表明主的死。你要提醒你自己说，你在主耶稣的死上已经有份，你已经跟主耶稣一同死。接下来第二步，当保罗提醒你说，人应当自己检查， 你不要以人的这种观念来审查你自己，不要像我的那个神学同学一样，以前我觉得自己挺不错了，已经达到了就可以了。你要从整一个这个福音的过程当中，你都要重新再想过一遍，就说你要知道你不配，你要知道你有罪，你从认罪开始，从悔改开始。第三呢，你就可以想起这个圣礼，这个圣餐其实是给你对神的应许的一个印证，就说你会得永生，主耶稣已经为你死，但是主耶稣也是为你而活，你跟主耶稣是一起复活了，你是在他的生命上有份，在他的一切的恩惠上也有份，就刚才我们读那个海德堡的亚历问答，而且是直到永远，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两个圣礼，其中一个圣餐，为了来提醒我们你所为我们成就的大事。主，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你桌面前的时候，求主你亲自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我们在实际上是多么的违背主你的真理，我们都是罪人。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知道你在永恒当中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你就已经爱了我们。主，我们可以知道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活，你在我们在你的死上，在你的生命上都有份。主，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有力量，可以为这个事情做见证，让我们宣告主你的大名，让我们一切所做的能够见证主你的大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